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为了遣散美国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，英国部队围上了洋枪队的驻军大营，双方对峙了。这时来势汹汹的英国人冲着驻地喊起话来，说：你们全体人员立刻放下武器，原地待命，否则后果自负，后果很严重。哎，这些话大家都很熟悉，现在电影里面经常能听到。这华尔听到这声喊话，一声不响的举起了望远镜。为什么呀？他得看一下什么情形啊。哎呦，望远镜里华尔看到英国军舰上黑洞洞的炮口正指向自己的军营。他明白了，自己再反抗都是徒劳无功的。为什么呢？四艘军舰呢，阿姆斯特朗大炮那是威力无穷啊，只要一发炮，整个军营就会葬身火海。您会说了，上文书你说过洋枪队的武器比太平军先进多了，但是再先进也无法和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正规军相比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在华尔的命令下，洋枪队的队员们放下了武器，英国士兵冲进营房，当场就把华尔逮捕了，并且宣布洋枪队是非法的，就地解散。和华尔一起被捕的还有30多个士兵，都是外籍军人，而且大多数都是逃兵或者是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。哎呦，这个洋枪队被遣散了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吴旭和杨芳的耳朵里，他们也大吃一惊啊，没想到英国人真的被激怒了。为了挽回局面，还得救华尔啊，吴旭和杨芳就策划了一系列的行动。其实在这之前呢，吴旭和杨芳曾经帮助过华尔，多次从英国人那逃脱。那英国人长记性了，这一回直接把华尔羁押到了英国军舰切萨比克号上，而且是严加看管。这下可就无从下手了。过了不久，对华尔的审判就在美国领事馆里进行起来。何伯中将派出自己的上尉副官亲自到庭，是担任公诉，当庭指证华尔犯下了破坏中立和引诱各国逃兵等等罪行，强烈要求美国领事将其处以重刑。这个华尔啊，跟洋枪队的时候可就不一样喽，带着镣铐坐在被告席上，虽然是极力为自己开脱，但面对铁一般的事实，华尔先生的辩解是相当的苍白无力， 而且漏洞百出。美国领事想保没辙呀，证据确凿，显得非常无奈，有心袒护吧，却又左右为难。就在此时，匆匆赶来的吴旭请求发言。得到了法庭的允许，这位上海道台是从容不迫站了起来。英国人原以为吴旭来肯定是给华尔求情的，没想到吴旭不但没求情，却对当天的审判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这样的审判有悖于万国公法以及中外有关条约。英国人不明白了，这狐狸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吴旭先生，你得说明理由。吴旭的回答是这样：华尔先生已经加入了中国籍，是我大清的子民，按照万国公法和中外有关条约，对他的案件审判应该由上海道台衙门，而不是应该由美国领事馆来审理。哎呦，这话一出是举座哗然呐、啊！英国人茫然四顾，怎么回事？华尔什么时候加入中国籍了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这说法有来历吗？有依据吗？面对英国人的质疑，吴旭显然早有准备，不慌不忙拿出了一份华尔加入中国籍的证明。这份文件是无懈可击，而且是千真万确，具有法律效应。这一下英国人可就措手不及了。看到这阵乱活劲儿，华尔也大声喊叫说：对对对对对，我是大清子民，你们无权对我审判，这是不合法的。如果我有罪，就交给中国政府发落吧。哪见过这种情况啊，这审判现场一下子就混乱起来，审判没法进行下去了。因为根据吴旭的质疑，审判本身已经不具有合法性了。有人也暗地高兴啊，谁呀？美国领事啊。因为美国领事也不想处罚自己人，也不想触犯英国人。哎，现在一切都好办了，这个球可以名正言顺地踢出去。于是美国领事是当庭宣布，由于华尔是中国公民，所以此案移交给上海道台衙门审理。哎呦，可算把这瘟神送走了。英国人不服啊，提出抗议。美国领事表示，我无能为力啊。所以华尔是解开了手铐脚镣，获得了自由。那华尔满脸的洋洋得意，一嘴的微笑。他真的加入中国籍了吗？其实华尔心里明白，加入中国籍那是子虚乌有的杜撰。当然了，这个华尔啊，确实后来加入了中国籍，不过那是一年多以后的后事了。可是在审判的时候，是吴旭和杨芳导演了这场戏。那您会说了，哎，不是有证明文件吗？哎呦，在当时伪造一份文件，对于吴旭来说那是易如反掌。所以华尔是顺坡下驴，抓住了这个机会。英国人是有苦说不出，明知其中有鬼又抓不着把柄。但是这样的事实令英国人无法接受。就在华尔走出法庭以后，这英国人也绝啊，再一次逮捕了华尔，并且强行把他带到了军舰上，再次关押起来。尽管如此，吴旭和杨芳后来还是想方设法帮助华尔逃了出来。总之吧，在洋枪队成立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，华尔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因为他就像是一个逃犯，东躲西藏的，而洋枪队也就是常胜军更像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。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是，到了1862年前后，这种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华尔便从阶下囚变成了 座上宾，他的洋枪队身价百倍，成了英国人和清政府面前的宠儿。这种变化让人瞠目结舌呀。您说了，看不懂啊。对呀，有首歌不就这么唱的吗？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1861年底至1862年初，发生了两件大事。一件，咸丰帝驾崩，发动政变上台的慈禧太后执掌了朝政，改变了仇视洋人的态度。另一件大事是英国与太平天国的谈判破裂，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各国决定撕下中立的面纱，对太平军进行武装干涉。所以说，事儿真是巧，两件事情一前一后，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发生，这就是一种巧合呀。但这种巧合就导致了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之间由敌化友，转为合作了。在这一时期的官方文件中，频频出现借尸注脚或者是中外会防这样的词汇。那么您会说了，什么叫做借尸注脚，什么又叫做中外会防呢？借尸注脚顾名思义，就是借助外国列强的军队和外国军事人员打击太平军。而中外会防则是借尸注脚发生到了一定程度后，清方和洋人正式联合起来而成立的一种组织机构。由此而见，甭管是借尸注脚也好，中外会防也罢，通俗易懂的说，就是清政府要借助洋人，联合洋人共同绞杀太平军。话说1862年1月12日，上海中外会防局正式成立，从天津陆续调往上海的英法联军与上海的清军开始联手作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先一直反对洋枪队的英国人就不反对了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支洋枪队有利于对太平军作战。谁先改变了态度呢？就是之前的那位何伯中将。哎呦，当年呢，就是他把人华儿给逮起来的。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，人们常常看到这位何伯将军和华儿士一起喝茶，一起散步，共进午餐，谈笑风生。哎呀，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。对于华儿的支持呢，何伯也表现出了少有的慷慨和大方。尽管当时英国人是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武器的，但是洋枪队不一样，洋枪队都是外国人，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何伯那里买到各种先进的装备，其中就包括优质的来福枪和最新式的野战炮。不久，清朝廷也公开表态，我承认洋枪队了，之前不是没有执照吗？这回正式批复了。不仅如此， 大清皇太后和皇帝还隆重颁发了诏书，正式命名洋枪队为常胜军，而且华尔为副将，受三品顶戴花翎。这下华尔一下子抖起来了，常胜军的地位是扶摇直上。也就过了半年多时间，常胜军的发展达到了顶峰，最多的时候他的部队达到了12000多人，而且这支部队啊，兵种齐全，包括步军、炮队、工兵队、舰队、大型运输船队，以及两个兵工厂，还有一个军医院。哎呦，这种配置和战斗力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军队。不可一世的华尔俨然成了英雄，他的传奇故事也是不胫而走。当然了，与之而来是他的财富也在急剧增加。咱们可以看看他都有多少钱。这个华尔啊，不但拥有多处房产，他的房产都是豪宅呀，而且是三妻四妾。最让人瞠目的是，其中有一个小老婆还是杨芳的女儿。华尔和他的胞弟亨利一起走私武器和鸦片，是大发不义之财。不过在华尔死后，他的那位表弟亨利卷走了所有的财产。即便是如此，华尔的妻妾们依然获得了令人惊叹的遗产。那么在中国的内战中，这个美国人华尔到底聚敛了多少财富，都是一个谜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再来说说李鸿章。李鸿章率领淮军进入上海后，华尔并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按照清代官场的规矩，这新上司到任，文官武将必须前来拜见。作为洋枪队的队长华尔却一面不露。哎呦，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冒犯。有人就指责华尔，你小子太狂妄了，居然连巡抚大人都不放在眼里。有人就向李鸿章告状，华尔身为大清命官，不剃发不留辫，这是不能容忍的问题。对呀，清政府受三品顶戴花翎啊，你是我大清朝的官啊。但李鸿章一笑了之，哎，我根本不计较。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是这么说的，华尔重中角角，虽然至今不剃头不留辫，也没到我处拜谒，但与外国人何必计较这些小节呢？李鸿章的宽容和大度令人意外。其实李鸿章并不是不计较，而是因为当时这支常胜军战功显赫，对自己太有用了。 在对太平军的作战中，这支华洋混杂的部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，尤其是洋枪洋炮无坚不摧，发挥了巨大威力，让太平军在交战中吃了很大的亏。所以李秀成对此也非常恼火。李秀成说，鬼兵攻城，其炮太厉害，百发百中，打坏我城池，洋枪连发是一拥而入，是以我救不及。在李秀成被捕以后，对这件事依然是耿耿于怀，非常不服气。他认为苏浙的战事坏就坏在了这帮洋鬼子上，要不是你们，李鸿章的淮军是我李秀成的对手吗？李秀成是这样写的，苏杭之误事，洋鬼子作怪，凌李府台之赏，攻我各路城池，攻克苏州等县，非算李鸿章本事，实得洋鬼子之能。说白了，李鸿章你打败了我，我不服，因为你靠的是洋鬼子。由此可见，常胜军的战斗力并非虚夸，这些恰恰是李鸿章非常需要的。因此啊，对于华尔的不敬和区区小节啊，可以忽略不计了，相反还得千方百计的笼络华尔，让他为己所用。1862年8月，淮军在攻克青浦后，李鸿章才头一次见到了华尔。不过这个时候，李鸿章到上海已经4个多月了。你说说这华尔过不过分呢？见面是见了，华尔的表现同样不恭敬。他对李鸿章说，常胜军中国人是指挥不了的，言外之意，只有像他这样的外国人才能够统领。华尔还说，让我带队去南京，用不了几日即可攻克贼巢。哎呦，这口气啊，天底下我华尔老大没人放在他眼里了。您想想，这种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态度，李鸿章肯定不喜欢，但是李大人是没法计较了，相反对常胜军的军事能力还大加赞赏。在给曾国藩的信中，李鸿章如此评价，华尔打仗实系奋勇，洋人力气比尽有之。与此同时，李鸿章还认为华尔在上海的洋人中很有地位，通过华尔可以改善和洋人之间的关系，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欲结一人之心，以联络各国之好。但从内心而言，李鸿章真不喜欢这帮牛虻鬼子。在一些信件中，他多次把华尔称作是蠢家伙，并且称常胜军是外国流氓，再三表态，只要长毛平定，这帮家伙统统给我滚蛋，一个不留。李鸿章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不过这些就是2年以后的事了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